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46集。
嘿，这是艾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嘿，又是我，哈利。我今天没去上班，不过我打过电话给布里斯医生，很高兴告诉你，你没有遭受性侵害。就我们目前发现的种种迹象来看，你所有的财物都没被动过，这表明我们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不过凶手也可能基于某种原因而没完成他打算做的事儿，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今天有两个目击者报案，指出曾在福哈肯餐馆外见过你，你的现金卡消费记录显示你在晚上10:55曾在马克街的711柜台付账。你的朋友金在书里接受了一整天的讯问，他说你要去他家，所以请你顺便买包烟。一个克里波调查员却发现事实上你买的烟跟金抽的牌子不一样。除此之外，金没有不在场证明。很抱歉艾伦，现在金是他们的头号嫌疑人。顺带一提，有人来看我，他叫罗凯，是密信局的人。他说他只是顺路来看看我怎么样，他坐了一会儿，可是我们没什么话说，然后他就离开了。我想我跟他相处得很好，黑格要我向你问好。
2000年3月14日，詹斯比亚克节。
哎，这是艾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这是我这辈子碰到的最冷的三月了，温度计显示-18摄氏度。这栋房子的窗户又是100年前做的，大家都认为喝醉的人不会觉得冷，这真是天大的谬论啊。我的邻居阿里啊，今天来敲我家的门，原来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在楼梯上滴了个狗吃屎，是他把我抬上床的。我今天一定是午餐时间去上班的，因为我去餐厅拿早上第一杯咖啡的时候，里面满满都是人，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我，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艾伦，我好想你。我查过你朋友金的记录，发现他曾因持有大麻而被判短期监禁，克里波的人依然认为他就是凶手。我从来没见过他，天知道我无法评断一个人的性格，但你口中描述的金听起来不像是这种人，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打电话去鉴识组问过了，他们说帽子里一根头发都没找到，但是采集到一些皮肤微粒，他们已经把皮肤微粒送去进行 DNA 化验，结果要4个星期才会出来。你知道成年人一天会掉多少根头发吗？我查过了，大概150根，可是那顶帽子上却连一根头发也没有。后来我去楼下找莫勒，请他给我一份名单，列出过去4年曾因重伤害被判刑而且目前理光头的男人。罗凯今天拿了一本书来办公室给我，是我们的小鸟，一本奇怪的书。你觉得黑格会喜欢吃谷物吗？保重。
2000年3月15日，詹斯比亚克节。
哎，这是艾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他们今天把你下葬了，我没去。我觉得应该给你的父母一个庄严的纪念仪式，而我今天看起来又不体面，所以我改在施罗德酒吧纪念你。昨天晚上8点，我开车去霍尔门克伦路，结果不太好，罗凯有客人，就是上次我看见的那个家伙。他说他是外交部的，表现得像是为了公事去的，他的名字好像叫布兰豪格。罗凯似乎不太喜欢布兰豪格去找他，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为了避免尴尬，我早早就告辞了。罗凯坚持要我搭出租车，可是我一望窗外就看见我那辆雅士停在街上，所以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你知道现在事情有点混乱，但至少我去宠物店买了一些鸟饲料回来，柜台的服务小姐建议我买第二排，我就买了。
2000年3月16日，詹斯比亚克街。
哎，这是艾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我今天去利可塔酒吧晃了晃，那里有点像失落的酒吧，至少我点比尔森啤酒当早餐时，他们不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我在一个老人那桌坐下来，费了一番功夫才跟他说上话。我问他为什么会对尤尔有意见，他用探寻的眼光看了我好久，显然不记得上次我也在酒吧里。后来我请他喝啤酒，终于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老人上过东部战线，这我已经猜到了，他在东部战线认识了尤尔的护士老婆辛娜。辛娜当时跟一个挪威军团的士兵订了婚，所以他是自愿上前线的。1945年，辛娜因叛国罪被判刑2年，就在那时尤尔注意到他。尤尔的父亲当时在国家社会党里位高权重，替辛娜做了些安排，让他只关了几个月就出狱了。我问老人为什么他这么厌恶尤尔，他咕哝说，尤尔表面看起来像个圣人，骨子里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老人用的就是圣人这个词儿。他说尤尔跟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会依照战胜者希望呈现的方式写一些二战时期挪威的虚构历史。他不记得辛娜的第一任未婚夫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的未婚夫是军团里的英雄。后来我去上班，梅里克来看我，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打电话给莫勒，他告诉我我要的名单上有34个名字，不知道李光头的男人是不是更具暴力倾向。总之莫勒已经派一个负责你案子的警察打电话去查这些人的不在场证明，过滤这34个人。我在初步报告上看见汤姆在10:15送你回家，当时你很冷静，汤姆还作证说你谈了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可是根据挪威电信的数据显示，你10:16在我的打录机里留言，换句话说，你一进家门就打电话给我，这表示您发现了一些线索而非常亢奋。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莫勒却不觉得，可能只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早点跟我联络吧，艾伦。2000年3月17日，詹斯比亚克街。
嘿，这是艾伦和黑格的电话，请留言。
我今天没去上班，外面是-12摄氏度，家里只是稍微暖和一点点。电话响了一整天，后来我终于接了，是奥娜医生打来的。就一个心理医生而言，奥娜是个好人，至少他不会假装说他对我们脑袋里发生的事比别人更清楚。奥娜的老观点是，每个酗酒者的噩梦始于前一次狂喝痛饮结束之后，这是个很棒的警告，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他很惊讶我这次竟然比较稳定，一切都是有相互关联的。奥娜还说，有个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人过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代相传的，当我们取代了父母的角色，我们的生活便开始跟他们一样。我爸在我妈过世以后变成了一个遁世的人，现在奥娜担心我会步我爸的后尘，因为我有过一些强烈的经验，包括芬伦区的枪击意外，你知道的，还有悉尼的事件，现在再加上你的事儿。对了，我把我现在的生活告诉奥娜医生，结果他说的话把我笑死了，他说是那只大山雀黑格让我现在的生活不至于一路滑到谷底。就像我说的，奥娜是个好人，可是他应该少说一些心理学的蠢话。我打电话给罗凯，想约他出来，结果他说他要想一下，会再回我电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2000年3月18日，詹斯比亚克街。
挪威电信通告，您拨的号码已暂停使用。挪威电信通告，您拨的号码。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博，演播南语，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